几乎在每一版的序言中，余华先生都谈到了主人公福贵的人生观，重视生活本身而非灾难下的幸存。确切地说，是福贵本人有别于旁观者的对于自我幸福的感知力。赫拉斯如是说，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，在他生前和葬礼前，无人有权说他幸福。这样想来，那个在晚霞里一面徐徐讲述过去，一面时不时又或些个名字来哄刘耕地的老头，或许真的可以在自导自演的小小剧场里回到那些平淡却团圆的记忆。旁人读得出他苦透的人生，他却在尝遍百苦之后依旧未失去回忆欢乐和幸福的能力。和千千万万含辛茹苦的农民百姓一样，和美国民歌里的老黑奴一样，福贵在穷其一生与苦难现实对抗挣扎的漫长过程中，练就了生命的韧劲。这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共同之处，它无关虚拟与现实，无关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。文学来源于真实的生活，虚拟的形象又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这种坚实的精神力量贯穿所有苦难文学里的福贵们的一生。与其说是跳脱科举而独具一格的精神境界，不如说是源自人性深处的意识本能。因此，由于苦难幸存者这一自我定位，福贵的形象更加立体鲜活。那双衰老的眼中，不只有今非昔比的悲痛和满目疮痍的苍凉，还有苦熬过后微小却深长的回甘。对于福贵其人，最有发言权的无疑只有作者本人。为了写这部作品，他甚至长期处于现实与虚构的交界处，他几近跌入书中的悲惨世界，而福贵也几乎从次元的边沿老朋友似的走了出来。他身形佝偻，衣衫褴褛，黝黑灼热的眼眶里有一双浑浊衰老的眼睛，可这些并不妨碍夕阳余晖倒映在他眼里的光虽弱犹存，好像他在流沙岁月里饱经沧桑却从未枯朽的那方记忆里的温存，好像他已至垂暮，在精神和生理上都即将耗尽却依旧尚未熄灭的生命烛火。老刘没死，他也没死，这两个福贵的存在和重合似乎又无形之中加固了他的生命厚度，故而作者一再强调，福贵自己一定感受到了幸福，这种幸福是旁观者难以想象的。关于这场长达一生和直击灵魂的持续阵痛，也许只有当局者本身可以道尽个中滋味。